今天读23章1到25节，众人都起来，把耶稣解到比拉多面前，就告他说：“我们见这人诱惑国民，减止纳税给凯撒，并说自己是基督，是王。”比拉多问耶稣说：“你是犹大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比拉多对祭司长和众人说：“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来。”但他们越发极力地说他煽动百姓，在犹太遍地传道，从加利利起直到这里了。比拉多一听见就问：“这人是加利利人吗？”既晓得耶稣属西律所管，就把他送到西律那里去。那时西律正在耶路撒冷，西律看见耶稣就很欢喜，因为听见过他的事，久已想要见他，并且指望看他行一件神迹，于是问他许多的话，耶稣却一言不答。祭司长和文士都站着极力地告他，西律和他的兵丁就藐视耶稣，戏弄他，给他穿上华丽衣服，把他送回比拉多那里去。从前西律和比拉多彼此有仇，在那一天就成了朋友。比拉多传齐了祭司长和官府并百姓，就对他们说：“你们解这人到我这里来，说他是诱惑百姓的。看哪，我也曾将你们告他的事在你们面前审问他，并没有查出他什么罪来，就是虚律也是如此，所以把他送回来。可见他没有做什么该死的事，故此我要责打他，把他释放了。”众人却一起喊着说：“除掉这个人，释放巴拉巴给我们。”这巴拉巴是因在城里作乱杀人，下在监里的。比拉多愿意释放耶稣，就又劝解他们，无奈他们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比拉多第三次对他们说：“为什么呢？这人做了什么恶事呢？我并没有查出他什么该死的罪来，所以我要责打他，把他释放了。”他们大声逼比拉多，求他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们的声音就得了胜。比拉多这才照他们所求的定案，把他们所求的那作乱杀人下在监狱的释放了，把耶稣交给他们，任凭他们的意思行。阿门。
谢谢 Alice。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一节到25节哈。我们这个地方看到这几个把耶稣钉十字架的这些人哈，我们观察一下，看看有哪一些人哈。那个首先我们第一个就说，这些人呢，就是在大祭司那边，文士、法利赛人、众人呢，把他解到比拉多那边哦。他们趁着半夜，清晨的时候就开始审哦。审完了以后，最后决定要把耶稣钉到十字架上，然后就把他解到比拉多那边，让比拉多来判罪哈。所以在这个地方，第一节讲到，就说，这些人，众人都起来，把耶稣解到比拉多面前，就告他说，他说告他的理由是这个耶稣是诱惑国民，然后禁止纳税给凯撒，并说自己是基督是王。你看这些人，他讲的这些理由似是而非。那比拉多就问耶稣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他被审，耶稣被审就是犹太人的王， key point 是在犹太人的王。那耶稣说：“你说的是。”其实在别的那个圣经章节里面也有提到，就是说比拉多在审耶稣的时候，第一个也是问说：“犹太人的王吗？”然后耶稣就说：“你说的是呢，还是你听说的呢，还是你自己认为的哈？”然后接着他就继续审耶稣的时候，耶稣就跟他讲，他说：“他 他的王国不是在这个世界上、啊哎、然后他说那你是王吗、啊、耶稣也说他是，最后再神下去说你是不是神的儿子、啊、然后耶稣承认他是神的儿子，然后他是为这个而生的、啊、他来到这世上为这些而生的，为真理做见证。结果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没有继续查问下去。所以在这个地方的时候，耶稣呢，查问耶稣的就告一个段落就出来了，他说查不出有什么罪来、啊、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提到，就是说这个审问的越审，就是最后审到最后是知道是神的儿子、啊、但是这些人都不愿意听、啊、所以他们就开始就是羞辱他、啊、然后讲一些不实的话 来审判这个耶稣、啊、然后那时候这个希律王、啊、他们那时候听到比拉多听到说他是加利耶稣是加利利人，就以前他跟希律王有仇、啊、那当时他们说这个跟希律王是怎么结仇的、啊、是因为这个希律王那时候他也是这个比拉多也很残忍、哦、他那时候杀了很多的加利利人，然后他们的血可能揉到这个圣殿里面的祭物中间、哦、哇，这两边就对立起来了、哦、就有仇了。哎，结果碰到这个时候呢，他就把耶稣送给希律王、哦、让希律王来审他、哦、结果希律王呢一听到说哎呀，耶稣他以前一直听到耶稣行了好多的神迹，哇，这下子好开心哦，既然比拉多把他送来给他的话，他就想说哎呀，我也让他来行神迹、哦、然后看看他会是怎么样、哦、在我的手中他能够做了什么事情、哦、所以这个希律王真的是妄自称大到一个程度、哦、他除了残忍以外，他把那个司洗约翰的头宰了、哦、然后中间也曾经以为说、哎、那个耶稣所行的神迹以为是司洗约翰复活了、哦、他脑筋已经有问题了、哦、但是还是仍然自大、哦、那在这个地方他开心得很，因为他 逮到机会了，耶稣在他的审问之下、哦、所以他就很开心的，结果审问了半天、哦，耶稣一句话都没有，只好希律王和他的兵丁就开始藐视耶稣，戏弄他、哦、给他穿上华丽的衣服，有的甚至把他眼睛 蒙起来就是侮辱他、哦、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希律王最后他仍然傲慢自大，最后被虫咬死了、哦，在第十三节这个地方，比拉多传奇的祭司长官府和百姓、哦、就继续查，他说也查不到他什么罪来、哦、所以我这个蓝色 按那个画出来的有三次审问、哦、都没有查出什么罪来、哦、然后唯一的查不出来的时候，就用他们自己认为的方法就把耶稣鞭打，所以耶稣受侮辱完了以后又鞭打，然后比拉多这样子坐下来了以后查不出罪来了，然后他们要释放，他说他要释放这个耶稣，结果这些众人的声音很大声说要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哦、结果他们的声音就得胜了，比拉多就把他定案判罪了，任凭他们的意思行，把耶稣交给他们了。这一些人，这一些喊得很声音很大的人，耶稣就让他们凭着他的意思行了。所以我们这地方出来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这些人在审判耶稣上面，他们到底这些人犯了什么样子的罪，我们看到这些罪的时候， 我们要敏感，到底犯了什么罪，也给我们一些提醒，这些罪我们应该要注意。那他们为什么会犯这些罪的原因在哪里？然后他们这样审问耶稣，对耶稣这样做的这些事情了以后，那耶稣如何对待他们，神如何对待他们，这些罪人神如何对待。第二个问题就是，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神的独生爱子耶稣受苦，这些耶稣为什么受苦受羞辱挨打，到底是谁造成的，为什么神允许这些事情发生，从这件事情上你对神有如何的认识。
好，谢谢黄师母，这个很好的问题，引发我们的思考。今天出场的这些人里面有很多很有权势的，公会是犹太人当中最有权势的一群人，比拉多是有权判人死罪的，希律王也是很有权势的君王，众人哇大声喊着连君王都得听他们的，他们齐心喊着这四类看起来他们都有他们的势力，但是在神的面前都显出他们的罪来，什么样的罪，为什么会这样犯罪，这是黄师母提出的很重要的问题。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怎么体会神是一个怎样的神，那还有第五个人就是这个巴拉巴，那巴拉巴的特点又是什么，他最后的命运结局又说明什么。今天我们看到这 五种人呢，其中大部分的人都在竭力的要定耶稣的罪，在耶稣被人定罪的过程当中呢，他却是越来越沉默，开始讲了一句话之后就一言不答，然后来就完全没有声音，最后他是任着别人任意而行，第一类人就是这个公会的人，他们要定耶稣的罪，他们从心里面要致死耶稣，从很久以前耶稣刚出来不久的时候他们就定义要杀害耶稣，如今终于得到机会，他们不会放过的，所以他们是用尽了心机，用尽了各样的办法，他们真正要定耶稣基督罪的心理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不相信耶稣是基督，他们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那一个人自称为神的儿子，那这是该死的，这是他们真正定耶稣不信，出于不信，出于嫉妒，出于这个这种的罪的原因要定耶稣，但是他来到比拉多的面前呢，他们不这样讲的，他们把那个政治的理由搬出来，纳税的问题，耶稣是王，犹太人的王，蛊惑人，那这个是你看出他们的那个心机，真是想尽办法在背后鼓动那个群众，他们知道比拉多的心理，抓住他，害怕这个群众一乱，众人一乱，这个罗马皇帝就会治他的罪了，所以紧紧的抓住比拉多这个心理，想尽办法就是要达到他们要杀死耶稣的目的。比拉多名义上是唯一能够判人死罪的人，他好像是最有权势的罗马的地方官，但在这里呢就看到比拉多的无奈，是因为比拉多呢他几次想要释放耶稣，第二十节比拉多愿意释放耶稣就又劝解他们，他知道耶稣没有罪，而且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他太太在梦中做了一个梦，前一天晚上也来提醒他，这个义人的事你不要沾，不要管，所以他心里很害怕的，他直接跟耶稣对话，他发觉哇，这个人到底是谁啊，他心里没有把握的，但最后他实在是软弱，当众人的声音极力的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的时候，他出于他这个政治地位的考虑没办法了，最后要定耶稣死罪，而且在众人面前用水来洗手，说这个罪归到你们的身上，他这样讲不是这样讲就这样发生的，他要因着他自己的违心的定耶稣基督十字架这个罪他要承担的。希律王这个就是享受今世的人，他的权势就是为他自己服务，耶稣来了他想 娱乐娱乐，看看耶稣行什么神迹哈、啊，这个是杀死这个施洗约翰的那个希律，他所关注的就是今生的享受，你看，啊，他今生的这个在地上这个权势哈、啊，谁要威胁他这个权势，就像他爸爸一样，当他听说这个犹太的新圣王诞生的时候哈、啊，把所有的孩子都杀死，为了保他自己的王位，那这个希律也是一样，你看。他并不是真心要认识耶稣，所以耶稣在他面前一言不答。最后这些众人啊，受这个祭司长他们的蛊惑啊，也是啊，一个人胆还有点胆怯哈、啊，不敢发声。看这么多人都在喊要钉耶稣十字架，就跟水火啊一起喊。但最后这个人，这个巴拉巴是罪大恶极的，他的能力都用在犯罪上面。最后应该死的啊，这是世人罪人的最终的写照，罪的公价就是死啊。但是最后被基督代替下来，替换下来啊，本来应该死的罪人，因着耶稣上十字架的缘故，这个人暂时得以存活啊。那这是一个图画啊，讲到耶稣来就是来替代所有的罪人，只要我们愿意啊，来接受，来相信。我们的罪可以到耶稣的身上，我们可以被替换下来、啊、那是要靠着相信的。所以这一段、啊、耶稣最后是任凭他们，当人极力的要定他致死他，不肯悔改，硬着心坚持到底的时候，最后一种的、啊、在地上这个主耶稣基督很可怕的一种审判的方式，就是任凭他们随意而行、啊、25节、啊、把耶稣交给他们，任凭他们的意思行、啊、这是比拉多。那主耶稣基督作为最有权势的、啊、掌管一切的、啊、最有大能的这样一位神，这个时候沉默不语也是在怎么样任凭他们，如今是任凭他们、啊、但最终上帝要审判他们。
现在这个犹太公会、啊其实他是以这个耶稣自称是神的儿子，想要定他死罪的，但是由于这个罗马的政府就是巡抚了，通常是不太过问这个犹太人的宗教纷争的，所以那个公会呢就没有以这个宗教的罪名来向比拉多控告耶稣嘛，而是以那个政治的，就像刚刚那个牧师讲过，就是以政治的罪名来诬陷他哦，说这个耶稣他自命是犹太人的王啊，那这是不得了，这表示与这个罗马政权是对抗的。他是这个表示耶稣是犯了这个叛逆造反的罪，所以是这个犹太这个宗教里这些宗教领袖啊，真的是这个凭空捏造这个罪名来达到这个要想要害死陷害这个主耶稣基督的目的啊。这些呢都是充分暴露他们在这个宗教上的这个虚伪和欺骗刚刚我们这一组呢有弟兄提到说，真的这个世界上是没有公义跟公平的很多时候都是用这个政界上的人物用谣言来迷惑民众，而且呢民众受了这些谣言的诱惑以后呢来陷害一些人然后这些政治上的人物呢而且还死不认错像现在这个政治现在政界也是一样，很多的政治人物呢用各种自己编造出来的谣言来迷惑民众，而且自己死不认错，然后假的都变成真的了然后我们还提到说，就是真的是只有我们是因为我们的罪把这个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但是人却怪是神为什么会允许这个耶稣把这个自己的小孩和自己的独生子钉在十字架上。像我们自己在受苦难的时候呢也是把责任推到神的身上，我们自己却毫无反省。真的神又是如何对待我们这些罪人呢？他真的是一直在忍耐，而且还派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惩罚。真的我们真的要看见神的怜悯跟慈爱，而且我们自己要时时反省，真的很多时候都是自己的罪造成的，并不是神。而且我们很多时候也不要受到一些谣言的迷惑，我们真的是眼睛只要定睛在神的身上。
那我们这一组呢的那个
目标都是放在于那个 priority， 在 你的生命当中，你的生活当中的那个 priority。 那中牧师他有提到说，就像比拉多他知道耶稣没有罪，然后迫于民众的压力，他还是那个就是把耶稣就是定了罪。然后他就想到他自己在教会会不会因为就是压力就妥协了，就没有把主耶稣放在首位。然后那个小平他姊妹呢，他是讲到那个最主要，他是讲到巴拉巴这个犯人，他呢就是被主耶稣呢带罪的人。所以呢当巴拉巴他在世上他是被主耶稣带罪的人，可是他以后死后他在那个永远的国度里头，有谁可以带他的罪呢？这也让我们大家要思想一下，就是也是要警惕要警醒的，我们就是要定睛在那个主耶稣还有我们生活上的优先次序，要知道我们的主是谁。然后那个是玉芳姊妹吧，她就讲到说那个比拉多跟叙利王本来是彼此是那个就是彼此讨厌对方的，可是因为主耶稣的这个事情他们成为朋友。那这个好像就是让我们想到就是联合次要敌人来对付主要敌人，这也是很讽刺的一件事情，也是要从主耶稣的这件事情要警醒我们，不要落入这样的一个事情。还有橘子姊妹她有讲到说人是靠不住的，靠着自己的那个利益不要就是人是靠不住的，跟着自己的利益的话，这个是不好的。我们是要来敬畏神，定睛在主耶稣的身上。然后那个张弟兄他有提到说因着耶稣的受难，耶稣受难就像镜子一样将这五类人显出来了，他们的特性都显现出来了给我们大家看。那命弟兄他是问说，耶稣受死为什么神要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为什么要让这样的事情。然后他就提到说二十五节比拉多把耶稣交给他们任凭他们的意思行了。因为我不太清楚这个你讲的这个我有点乱掉了，你要不要补充一下？
可以。我就是说我们上一次查的时候在赫西马尼园，那么主耶稣当时的兵丁来的时候用动刀的时候，耶稣的五十一节就说到了节的地步由他们吧。 OK， 这个是由他们吧，是不是就是放弃也不是躺平的意思，而是他就顺服完全顺服神的旨意的带领。但是在我们在节里的最后一节，比拉多就说把他们所求的那捉乱杀人的塞在监里释放了，把耶稣交给他们任凭他们的意思而行。这个就是比拉多他就跟随了人的意思。很多时候我们在节里在世上，正是朱牧师所讲的，我们很多时候这是忘了怎么样去跟随神，只是去跟随人。所以我们真是要在自己真是要寻找神的旨意，要行神眼中看为善为正为忠的事。
好，谢谢梅弟兄。在克西马尼园，大家记得主耶稣基督那个祷告的话语，不要照着我的意思，那要照着你的意思。所以这是耶稣基督在面对十字架他始终认定的一点，上帝在这里掌权，不管人怎么任意而为，不管人怎么去犯罪，最终神的旨意会完成的。所以他有这个信心的时候，他就可以交托自己，他不用讲话，除非必要的时候为他的身份做见证。你是神的儿子吗？是，你说的是。你是犹太人的王吗？是，我来就是来做王，就我为此而生，但是我的国度不是这个世界上。 是一个属灵的国度，是将要来的国度。但是呢，当人硬着心犯罪的时候呢，主就交托啊。所以这一段让我们学习啊，主什么叫真正交托自己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榜样啊，就是耶稣基督身上所看到的啊。在约翰福音十九章有记了一段比拉多和耶稣的对话啊。比拉多说啊，约翰福音十九章第十节，比拉多说：“你不对我说话吗？你岂不知我有权柄释放你，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吗？”耶稣回答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这是耶稣当时的心态。即使是面对这个有生杀大权的比拉多，直接跟他讲说：“你得讲话，你不讲话，你不为自己辩护，我可真最后真的要定你死罪的。”耶稣说：“你的权柄不是从你自己身上出来，也不是从凯撒大帝那里给你的，真正掌权的是我的天父，上帝在这里掌权，所以他可以一言不答，一言不说，不为自己辩护。那些的假见证，他也不去申辩啊，一心的就把自己交托给神啊，这是真正的交托。
好几天都没有讲话了，今天我好一些。这一段我主要看比拉多，他是四次说出来耶稣没有罪，第四节、第十四节、第十五节、第二十二节，提到四次他没有查出耶稣有什么该死的罪。作为一个官，既然没有罪，那就该秉公处理。可是这个人代表了我们所有的人，内心有私心，他怕自己丢官，所以他就听了众人的声音。我觉得耶稣钉十字架主要就是因为我们的罪。我觉得从比拉多身上很明显的看出来，每一个人的罪和我们的私心，使得主耶稣上了十字架。他二十节说愿意释放耶稣，他这个愿意也是私心，因为刚才牧师说了，在马太福音记着，他夫人来告诉他做了梦，这个义人的事你不能管，他也害怕，但是他更害怕他丢官。我是觉得我们从这一段中间真正看见我们内心的坏，我们表面上想到一点，但是实际上内心的罪置耶稣于死地。所以我觉得看来看去，耶稣为我上了十字架。
听大家的分享很受益啊。我想讲的你们都讲完了，但是我刚刚在听你们讲的时候，有一节圣经进到我脑海里面，就后来当使徒保罗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在第五章他讲了一句话结尾，他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每一个人都是罪人，从比拉多一直到百姓，耶稣遭历过六次不公的审判，最早在亚纳那边，然后在这个大祭司的宅里面，然后放到公会里面，然后放到比拉多那边第一次，然后西律那边，然后又送回比拉多六次。但是刚刚牧师讲的非常好，耶稣太有智慧了，他只对两个问题说 yes， 你是神吗？你是神的儿子吗？你是犹太人的王吗？你是基督吗？其他的一概不答，因为他知道他再多说也无益，最主要的是他知道神的旨意，他要顺服神的旨意，这个我们每一个人要学的。 他是无罪的，我们是有罪的，无罪的代替有罪的，让我们成为神的义。这是整个十字架救恩的一个精华的地方。实在每一个人都扪心自问，我们本该下地狱，因着耶稣钉的十字架流了宝血，赦免了我们的罪，我们今天站在不同的地位上，只有感谢赞美神，他的牺牲我们称何等的福音， Amazing Grace。 好，分享完毕。
好，谢谢吴长老。好，那一会儿我们有一批的弟兄姐妹要去圣经博物馆啊，那我们这个时间差不多了哈，我们要结束在这里哈。非常的丰富的信息，那我想很多不信的人呢，常常会讲话定神的罪哈，指责耶稣的这个不是那个不是哈。那任何人什么时候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实际上正在显出他自己的罪来，就像这一章我们读到的。那我们基督徒不会做这样的事情，我们有对神的敬畏，我们不会随便的去定耶稣的罪，定神的罪。但有一点要提醒，就是我们读神的话，读神的话有的时候我们不明白，那我们千万不要用批评论断的那种的语气语调来讲神的话。我们读懂，我们谦卑下来，一定是圣经是不会出错，是我们出错了，是我们的理解有问题，是我们的认识出了偏差哈，所以我们谦卑哈，不明白放在那里，祷告求神来引导哈，能够帮助我们明白哈。我们读圣经要顺着神的话语，顺着圣经的思路去思想哈，这样会使我们的圣经信心就会不断的成长。如果你总是挑战圣经，反对圣经，或者总觉得圣经讲的没有道理哈，那这是会阻碍我们自己信心的成长哈。不明白大家都会有的哈，但是我们谦卑寻求，我想总有一天会真实的明白，体会到上帝那个真实的智慧哈。好，请吴长老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让我们满心感谢你的恩典，是因为你的独生爱子道成肉身的目的，就是为了我们的罪定死在十字架上面。主，这是何等的恩典，主，我们只有在你面前俯伏敬拜你。我们是在生在这个世代里面，主，我们知道你的恩典够我们用。主，巴不得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感恩之余，我们能够敬畏你，能够爱你，能够从你的话语里面能够知道你的旨意。就让我们生活在这个混乱的世代里面，成为一个光，成为一个见证。主，我们谢谢你带领弟兄姐妹，他们今天要去圣经博物馆的行程，主，你要保守每一位弟兄姐妹跟他们的家庭，在你的爱里面能够得以自由，能够在你面前侍奉你。听我们的祷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